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华严三昧最后两句，如是一切皆自在，依佛华严三昧力。这个十句经文前面八句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介绍过了啊，也是我们同时在一起学习。八句里面有七桩事情啊，也就是说有七个科目。第一个科目是严刹啊，庄严道场啊，第一个科目。第二个科目啊是供佛啊，就是讲的布施供养。第三个科目是放光啊，这个放光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影响啊，我们对面的影响，对时间的影响啊，你影响的这个地区多大，影响时间多久，这个都是属于放光的意思啊。第四个是度众啊，度众一定先度自己啊，自己没度决定不能度别人啊。接下去给我们讲智慧自在说法啊，这前面每一句是一个课题。第七第八两句呢是讲文殊菩萨十波罗蜜啊，算是一个科目叫十度。那么今天经文说如是一切皆自在，这个如是一切呢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啊，前面所说的这个一切行门，最重要讲的是行门啊。华严经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供养的这一尊佛呢是毗卢遮那佛啊，华严教主啊。毗卢遮那是化身佛，实在讲呢没有形象，没形象我们今天也把它造一个佛像啊来表示它，实际上没有形象啊，它就是法性。这法性哪来的形象呢？法性能够现象啊，现的是谁呢？现的是文殊普贤啊，这从体起用啊，用就有相啊，就有相。那么两尊菩萨呢，就是把整个佛法的修学全部都代表了啊，文殊代表解门智慧，普贤菩萨代表行门啊，要落实啊，要做到啊啊。所以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是长子啊，这比喻啊，文殊菩萨为庶男啊，这第二。这什么意思呢？华严经重视实行啊，普贤代表实行啊， 要做到啊！啊，如果是以文殊为主，第一，普贤为第二呢，那就是代表解门啊，解门第一啊，解而后行啊，这个在佛门里头有这种表法的啊，通常是以释迦牟尼佛啊，世尊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成佛啊，是以他旁边也可以以文殊普贤，但是以文殊为第一，普贤为第二，解门重要啊。行门呢？行门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一生呢都是讲经教学啊。你看，从来没有受过修行啊，净土宗打佛七，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打过佛七，从来也没有去参过禅啊，像禅堂里面参禅没有啊，这一点诸位要留意啊。啊，佛一生呢，天天教学，跟大家上课啊。你真正明白了理解了，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表法的意思很重要啊。啊，那在净土宗，净土宗我们供养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代表离体啊，代表的自信，观音是智，他们两个一个代表解，一个代表行啊。观音代表行，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代表解，代表智慧啊。所以在净宗呢，你看看是以观音为这个第一，大势至排在第二，特别是在楞严经里面就非常的明显啊，楞严经25圆通章啊，那是释迦牟尼佛让他们这些大菩萨们每个人把自己修学的心得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给大众啊，就是楞严会上的大众做个参考。25位菩萨每个人都是修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啊，没有修两个法门的，这个意思很深呢，一定要能够体会到啊。那么二十五圆通，文殊菩萨为我们这个世界选择法门，就是一般的根性选择法门，是选择了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我们眼睛看未必能看得清楚，可是你听呢能看听得清楚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瞎眼睛特别是瞎子算命，他看不见，他靠听，他的听觉特别灵敏啊，真的这个听比看能力尤其是殊胜 观世音菩萨修行用耳根啊，这是特别法门的，摆在最后啊。啊，像我们这般唱戏一样，最后的这个压轴戏是最好的。啊，这个二十五个人上台的时候，观世音排在最后。本来按顺序呢，观世音应该的排在第二。啊，他前面是六根嘛，第一个是眼根，第二个是耳根，所以他一定是排在第二。但是他把他拉到摆在最后，这就是什么特别法门。可是你要细心去观察，特别法门是两个，不是一个，这个要留意到啊。另外一个特别法门是谁呢？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的顺序啊，他在七大里面啊，二十五个排顺序呢，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是这样排法的啊。那前面三六十八嘛，后面加上七个嘛，二十五，他这样排法的。这个七大里面呢，是地、水、火、风、空、见、识，是按照这个顺序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是见大，那他应该排顺序排在，应该顺序排在第二十三啊。第二十四是十大，十大是弥勒菩萨啊。你看看楞严经的顺序，他们两个顺序交换了。弥勒菩萨在二十三，大势至菩萨在二十四啊，这就说明是两个特别法门啊。这两个人你要晓得都是极乐世界的，都是代表啊念佛法门啊，可不能弄错了啊。那为什么大势至菩萨不能摆在最后呢？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他的对象是对变法界虚空界的无比的殊胜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专门对我们地球上众生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呢，非常亲切啊。他那个是对全世界的多元文化啊。那个观音菩萨代表我们本土文化，不同地方在此地读楞严经，如果不把这个排列的意义啊，你要看出来啊，那你就白念了啊。所以楞严会上什么是第一了？念佛第一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文殊普贤两个代表啊。啊，我当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正好啊，跟李老师学楞严经。有一次灵基寺第一次传戒，那白生法师要我到戒坛里面去服务帮忙啊，担任戒坛的书记。有一天我们台湾大学有几个同学啊，是我们慈光讲座的学生啊，带了他们一个老师，日本人客座教授啊，台大的客座教授啊，这个日本人啊，他也是学佛的啊，到灵济寺来看我 他就问我，啊，问我现在学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我正在学《楞严经》。哎，他问我你修什么法门？我说修净土法门。他很惊讶，他说楞严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啊？啊，那么通常人都是以为楞严经跟密有关系，跟禅有关系。啊，应当是禅宗、密宗必读的这个经书，啊，好像跟净土没关系。他这一问呢，我就晓得这是外行啊。啊，虽然是个大学教授，是个佛学的学者，他没有搞通啊。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二十五圆通章里面观世音大势至啊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啊？他也很聪明，我这个话一问呢，他就愣住了啊，那怎么没关系呢？大师至念佛圆通章现在在净土五经的职业，而且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讲这个大师至圆通章的时候，特别的提醒同学们要注意，诸位知道啊，佛教里头有一部心经很出名啊，般若心经啊，每一天早晚都有人念的，列为课，这个早晚课啊啊，但是大势至圆通章很少人念啊，般若心经啊是大般若的精华啊，纲领的纲领，它展开来呀，就是六百卷大般若，就是世尊当年在世22年所讲的纲领总纲领，当然重要了啊，260个字。可是大势至圆通章啊，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要少一点啊！我说它是大藏经的心经，比这个般若心经更重要啊！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一切经的中心，也可以说那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一切经教的总纲领我说这个话也有根据的，也不是随便讲的啊。我们善导大师啊，这唐朝我们净土宗二祖，这有人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啊，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日本人很相信，日本早年那些祖师大德了有不少都是善导的学生啊，他们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大师啊，这是日本的净土宗。善导大师有一句话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这句话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应化在九法界啊， 度化众生。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是什么呢？就是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众生，得到念佛法门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啊，大师之圆通章上讲得好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语气讲得这么肯定啊，让你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念佛要怎么个念法呢？菩萨讲得很清楚，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念佛方法啊。都摄六根呢，是把我们的心收回来啊，那个意思就是一心，一心专注啊，啊，一心称念，啊，怎么个念法呢？净念相继，啊，那个净，啊，清净，清净是不怀疑，不夹杂。如果怀疑，你的心不清净了；夹杂也不清净了，夹杂就。你修的东西太多了啊，那叫夹杂啊。你比如我念佛啊，我又念地藏菩萨，又念弥勒菩萨，又念药师菩萨啊，我什么都念，就夹杂了。夹杂了，你的心力分散了啊，应当是专念啊，念一尊阿弥陀佛的圣号，所有一切佛菩萨通通在里面，一个都不漏，这样就对了啊，就不能夹杂了，不能怀疑啊。相即就是不间断啊，你看这是我们常讲的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万修万人去啊！啊，善导大师说的，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一定是怀疑、夹杂，或者是间断。啊，你没有照大势至菩萨教给你的原则去做。啊，所以才出了问题。啊，真正照圆通章的指示，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个我们要相信，决定不能怀疑。华严这是大乘，大乘里面是自利利他。啊，所以我们自己没有成就。是要以自利为主，利他呢是附带的啊，不能说不管别人啊，附带的啊，附带有个条件，不妨碍自己啊，可以做，如果妨碍自己不能做，还是自己重要啊。为什么呢？自己不能度，你就不能普度众生啊，一定先要成就自己啊。那我们念佛人是往生要有把握啊，自己可以有把握的时候，我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啊。那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一下，就是对自己不碍事啊。如果自己往生没有把握，那么别人的事情啊，总得要好好的斟酌一下啊。如果对自己确实有很大的妨碍，还是不错，不作为好啊。这个不是不慈悲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因为你这一生成就，你就度无量无边众生。如果为了几个人， 帮助几个人把自己往生这个事情耽误了。你到哪一生哪一世再有这么好的缘分遇到，这很难讲啊。啊，所以佛不愿意看到你这种做法啊，这个决定不是不慈悲，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世间人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像菩萨这些行门，难道我们就不要修了吗？我们是圆修，圆修圆证。怎么叫圆修圆证呢？一句阿弥陀佛全部都修了，严刹修了，供佛修了，放光修了，度众修了，释迦牟尼通通都修了，一句阿弥陀佛啊。你仔细去想想，全部包括在其中啊，不要再搞其他的了。哎，搞其他就夹杂了，那你什么也没修啊。你不能往生，你什么都没修啊，至少可以说你没有成功，你所修学的都不及格啊。所以如是一切是总结前面六行十度，这一切法皆自在啊。这一句很重要啊，这是一个标准放在此地啊。我们对这一切法不自在，那就是你要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到得自在了行啊，这个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言差这些意思我都讲得很深呐、啊。啊，不思议的佛刹在哪里呢？不是形象。真正修行的人在哪里？佛刹就在哪里，并没有一个佛刹的形象。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盖过庙，连个茅棚都没有盖啊，他只是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他人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这叫不思议刹了啊。那么到一切界自在的时候呢，哎，可以建大道场。这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喜欢建筑啊，尤其国家啊，第一个道场白马寺啊，洛阳的白马寺诸位都知道，那是中国佛教第一个道场，国家建的啊，皇帝建的啊，这叫言刹了啊。不自在的时候不可以建的，自在就可以建的。你能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如果我们现在想建一个庙，建个道场，建个念佛堂，没有钱，到处去化缘，不自在啊，不自在就不必见了，没有必要啊。啊，什么叫自在呢？人家钱送来了，足够了，那个可以啊，没有不可以啊。你看看，他决定不妨碍你的清净心啊，不决定不破坏你的修行功夫，这个可以做 前面讲的种种事都可以做，如果有妨碍不行。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现在人呢，自己不自在也要做。啊，做的人很多，但是什么呢？这是佛家讲的修福。啊，这是修福，啊，真的是修福。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啊，这就是坛经六祖所说的，此事佛不能救。此事是什么？生死大事，了生死出轮回的大事，福不能救。啊，修福啊，你出不了轮回，但是你在轮回里面来生呢，享福。啊，所以修福来生会享福。啊，所以三宝是福田呐。啊，供养三宝啊，是种福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但是现在三宝啊，有真的有假的啊。如果是假的呢，那你就没有种到福了啊。好像你呀，种稻子啊，你把那个稻子种在沙石的土地上。它不会长啊！啊，它要在肥沃的泥土里头才能生长啊！你把福田看错了啊！那福田我们怎么认识呢？晚境，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实现，我学到了啊！什么是真正福田？印经啊！真正福田，经书他拿去卖多好，他拿去卖呀、啊。只要有人买嘛，他要做宣传工作。这印经布施最好啊，这个里头啊有真实的利益了，没有病，没有这个毛病啊，其他的就难了。那你要有智慧去观察去判断。所以印光大师，你看他人家一生四众同修的供养啊，他自己没有用全部拿来印经有时候遇到有灾难旱灾水灾，他老人家从印经的这个款项里面拨出一部分去救灾，这是我们在他老人家护国惜灾发会呀这个讲演里面看到。那么像这些慈善事业有很多人去做啊。那么佛法里面讲慈善救济，释迦牟尼佛做了一生啊，做了一生49年的慈善救济，那是什么？讲经说法，帮助人开悟啊。开悟了，那你什么苦难都能解决了啊！所以这个开悟啊，是真正的救济啊。 他没有钱你送他钱用，没有饭吃你送他食物，没有衣服你送他穿的，这就一时之急，这个不是长远的，长远是要叫他开智慧，叫他有能力啊，他可以独立去谋生，这就真正救济他了。所以真正救济他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呢做教学的工作啊，慈悲济世啊，啊，这个我们要晓得。那么这一切呢都能够自在了，这是什么原因？幕后一句把这桩事情说出来，一佛华严三昧里，华严三昧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注得很好啊，我们前面学习的很多，他的注解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注解里面说文有十句啊，六遍七行，前六句啊过一行啊，这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七八呢是十度行，九是戒上自在，前面所讲解七种行的是自在，幕后一句是总结所依啊。清凉讲万恨如花了，也发生过啊。前面是六句啊，举七个科目啊，包括菩萨所修的一切法门，无量法门啊，归纳为这个七大类啊，庄严法身啊，这是把这个华严三昧说出来了。那华严三昧是什么？前面曾经有报告，时间很久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再重复说一说啊，简单提一提就可以了。华严三昧是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论的依据啊，通达这个道理，明白事实之相，这个真相，把它落实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在人接物啊，这就是说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与一真法界无尽缘起相应，这就叫庄严佛果，这就叫华严三昧啊。三昧是定，三昧是一心啊，一心修学就叫三昧啊。那么这个是华严经、梵王经里面都是这个说法啊。那个细说了就不必了，这样子提提就行了。那么再看清凉大师注解，就对我们的开示啊，因为幕后一句万恨如花也发生过，这两句他有注解，他说略有十观啊。第一个 摄相归真观，第二个相境真实观，第三个相境无碍观，第四个随相摄生观，第五个是缘起相收观，第六个是微细融摄观，第七一多相接观，第八帝王重重观，第九个主办圆融观，第十个国海平等观。这个根呢是玄门，意思完全相同啊。观就是看法，这十句呢总的来说对于宇宙真相的看法，宇宙的缘起啊，这个宇宙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怎么发生的，这十句全都包括进来，这就是现在讲的科学啊，宏观观世界啊，微观佛法讲观微尘啊，宏观是无量大了，宇宙真相，微观是无量小。佛法里面的科学比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科学高明得多啊！啊，现在科学无论从宏观从微观都没有达到华严境界啊，华严境界里面告诉我们微尘啊，这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割了啊，那么现在科学讲的基本粒子夸克是不是佛法里面讲的微尘，还很难说啊，可是很接近啊，但是佛告诉我们微尘里面有世界啊，这个科学没说到，不但微尘有世界，我们在后面经文读到啊，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个里头也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啊，不可思议啊，那是真的吗？真的，谁见到的？不但见到普贤菩萨了，到那里去游览过 啊到微尘世界里面去观光游览过啊，那里头也有无量诸佛了啊，佛也与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挺热闹的，微尘里面啊，而且告诉我们所有微尘里面都一样，不是单独只有一个微尘，是这样的，所有一切微尘没有例外的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佛教语啊，佛教现在人家认为是宗教啊，这是误会啊，所以我在学佛的时候，出家我就像台湾中国佛教会简易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 啊，这个名词要修正，啊，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不至于发生误会。佛陀教育你们叫什么呢？他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有智慧，有科学。实在讲呢，智慧是哲学啊。我们方东美先生讲哲学啊，有哲学有科学啊，但是好像智慧呀、啊，比哲学的这个范围还要来得广啊。它有真实智慧、般若智慧啊，内容太丰富了啊。接着大师告诉我们，然此十观容四法界啊，初二是理法界，十宗不异。这个初二就是第一个摄相归真，第二个相境真正啊，十宗不异，理法界啊，四法界诸位都晓得，理法界有四法界，有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这个是《华严经》上讲啊，法界可以分为这个四个方面的来讲啊。但是你要知道，离四是一，不是二啊。如果是二，就迷了。不二啊，就觉悟了。学佛的同学们呢，这个观念呢，要永远掌握住，你才能走向开悟的道路。啊，为什么呢？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大乘教，宇宙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的真谛，你怎么能把它分割成二呢？啊，一分割就迷了。啊，知道它是一体，这就悟了。啊，所以大乘教最后是入不二法门呐。啊，性相不二，离事不二。因果不二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二呢？迷的时候有二，悟的时候就不二啊。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同一个缘起嘛，啊，这个缘起在这个经上就称之为法界缘起。那从哪里来的？一个根来的。这个根是什么呢？信啊，这个四相再多提示一个，所以古来祖师啊比喻说得好啊，他把法性 比喻作黄金，那么法相呢，就是现象，现象是无量无边的，比喻作气，精气。我们如果要参观一个这个金属的工厂啊，尤其是他们的展览啊，我曾经参观过一次啊，这个金器的展览20000多种，没有一个相同的啊，你就看的是琳琅满目啊，美不胜收啊，全是黄金啊，20000多种啊，是我们有一个学佛的同修，他就是做这个生意啊，到他的那个展览室去看啊，非常好看啊。那么向上看呢，20000多个没有一个同样的。你从线上看呢，全是黄金，除了黄金之外没第二个东西，一样东西啊，一个东西变现出那么多的样子啊，啊，变现像体不变的啊，所以你就晓得法性是一个啊，法相是无量无边，而且法相千变万化啊，这个佛在这个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为什么千变万化呢？识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我们人要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断掉了，那你所看到的是看到法性所现的这个法相啊，不变，你就看到不变了啊。所以那个不变叫什么？不变叫一真，你就看到真相了。如果你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你看不到真相，你看到是妄想，但是妄不离真，妄就是真，妄想是什么？扭曲了，所以扭曲的时候，它的体还是真的啊。比如说，就我们讲以金器做比喻啊，这黄金器做得非常之美啊，我们把它敲坏啊，敲成稀烂的，不就很难看了吗？啊，什么也不是了，那个黄金还是那个分量。重量还一样啊，没有丝毫改变，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性呢永远不变啊，怎么相怎么变呢？性不变呢，性才是自己啊，自己的真心啊，真心就是佛性，真心就是佛性啊，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法性啊。那么禅宗悟什么？就是悟这个嘛啊，你悟入法性了，就叫成佛了啊，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你就晓得佛讲的这个话，你会不会承认？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承不承认？承认了啊。他的一切众生的时候相不一样啊，法性是一样啊，没有法性就没有形象啊。我们这个人之体是法性的，我们拿这个杯子之体也是法性的，没有法性它怎么会有这个相啊？ 所以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不但所有的动物是一个法性，所有的生物乃至于所有的矿物无生物虚空啊，自然现象它的体全是法性啊，所以这个性呢始终不离。那不管你是觉是迷，它没有改样子，但是要晓得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啊，它能够变现出精神物质啊，可是它的体始终不变，没有两样，叫理法界。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